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就是以赛亚的第二章。我们晓得以赛亚的信息特别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神的审判也首先是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才临到外邦。这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神的审判总是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然后才临到万邦。因为如果神的家不先经过审判，那神的审判如果临到外邦的时候，外邦人就不会服不平，因为只有神先清理了自己的家，神才有立场好像来审判外邦。所以以赛亚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就是他的启示，他的审判是临到犹大耶路撒冷，临到他自己的家。神审判以色列是根据他与以色列人的约。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当摩西颁布完律法之后，然后到他来到晚年的时候，他特别神借着他向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是列在生命记第30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这是摩西已经来到他的晚年，神借着摩西来对他说，对以色列人说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在前面神借着摩西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他们面前，所以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就是很严厉的事情，这也关乎祸福的事情，都摆在面前。但是呢，我们自己要负责来拣选，所以拣选是我们的责任，现在都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什么呢？要拣选生命。所以如果你拣选生命呢，你就有生就有福；如果你不拣选生命呢，就是祸就是死。你拣选生命，就使你和你的后裔得活存活。那接下来第20节他讲的还更清楚了：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边特别提到你怎么拣选生命呢，他就是你的生命。换句话，你有了主就有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主之外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要的乃是主自己，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那你怎么拣选他呢？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来在于爱，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爱他，所以你才能够顺听从他；因为爱他，你才能专靠他。他是你的神。如果没有爱，你发觉听从就很难；你没有爱呢，信靠专靠他就很难。所以要爱他。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人，我们没有爱的。我们也不懂得爱神，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那现在呢，神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里面呢已经有爱了。所以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爱，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没有爱，非要靠神给我们爱我们才能爱。事实上这个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 这个爱字，所以圣经上讲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呢？因为要花代价。所以不是凭感觉，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感觉我们才去爱，不是的，他是他这个爱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不是说凭着感觉去爱的，你就是要尽心，你要付代价，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爱是他的秘诀，如果你去爱神的话呢，你才能听从他，专靠他，你就体会到什么叫做生命，日子就长久，也在乎他。所以这个爱是一个关键的字。所以每次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想到这《生命记》这三十章的话。神在这里好像借着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生死祸福都沉迷在你面前。你要拣选什么？你要拣选他，他就是你的神，要爱他，要听从他，要专靠他。有了爱，就有了这个正确的拣选，拣选他的自己。”这是我们读以赛亚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因为神审判以色列，神与以色列打交道，这个根基在哪里？就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当摩西来到晚年的时候，就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他面前，盼望他们有正确的选择，拣选神，他就是你的神。我们上次交通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它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起头，非常不一样的起头。因为第一章那个百姓的光景并没有改变，可是呢，这个第二章的起头却是一个荣耀的起头。这个荣耀给我们看到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这是个非常荣耀的起头。我们的神的确他的眼目不是停留在你知道我们这些软弱的身上，他不是一直停留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他的眼目一直停留在他那个永远的旨意身上。这个永远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人会改变，他的旨意不会改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两幅对比的图画，这都是我们需要看见的。一方面我们的确需要认识神百姓，或者说我们自己那个真实的光景，这光景很多时候能让我们觉得可悲，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抬头来仰望我们的主，因为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而且这个旨意是非常荣耀的，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因着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才能够在光中行走。所以到了第五节，我们上次交通过雅各甲，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只有在光明中行走呢，你知道你才能够摸着神的旨意，而且才能够达完成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在光明中行走呢，我们就落在什么审判的底下，到最后就是被掳。所以在光明中行走，或者在光明中，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不是在光明中，你黑白没有办法分清楚，对错你不会看得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你也看不清楚。所以在光明中非常的重要。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你知道神就是光，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所以神就是光，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就会遇见光。有的时候光会照出我们那个丑陋的本相，我们甚至想逃躲，我们不想面对。但是如果你背对着光了，你看你就慢慢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光中行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就需要主的血，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呢，就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光，即使我们照出我们那个本相来，但是我们要来到主面，谦卑的来到主面前， 就他的血来洗净。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神的话是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活在神面前，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你知道，这个生命就是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是圣灵的出口，圣灵借着良心对我们说话，那就是我们微小的声音。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良心有亏，所以我们心灵就有了漏洞。所以要有一个藏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非常重要，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个良心来说话。如果良心有亏了，你就听不见这个声音，这个话一次一次。所以在光明中行走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光明中行走呢，我们一定是落在黑暗里面，到最后就落在审判里面，就落在被掳的里面。但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读那个《使徒行传》，我们读到第五章，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这段话正好跟我们现在的交通的是非常的吻合，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如果是在光明中，在光中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完全，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够看见一部分的那个它的真理。第五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当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刚刚诞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亚拿尼亚跟他妻子撒菲拉他们的故事。那他们把田产给卖了，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我们知道他这个第五章是接在第四章的末了，因为那时候圣灵做工，就又把爱浇灌在许多人心里面，所以许多的信的人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共用。你说这些他们这样子做，不是凭着自己，好像是凭着自己努力去做的，因为你知道这是跟我们天然的本性是相反的，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因为按着天然人，自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都变成了非常自我中心。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有一个观念，什么都是我的，你知道，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中心。但是当圣灵掌权的时候，他把我们从自我中心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脱离那种你知道自我的瑕疵捆绑。所以呢，他能够活在一个就是说一心一意，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大家凡物共用。也因为这样子，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所以呢，人人就将田产都卖了，把嫁银都放在使徒脚前，然后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完全不是一个组织一个运动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呢，临到了一个人身上，就是巴拉巴就第四章末巴拉巴。巴拉巴呢，他是圣经上讲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劝慰者，换句话他很会安慰人的人，他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是受圣灵管制的人了。就他也把田地也卖了，把家营也放在使徒脚前，所以得到很多的门徒的称赞，门徒称他为劝慰子。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一看巴拉巴把房产卖了，然后呢那么多人称赞他，所以呢他们也想仿效学习。但这个学习不是出于圣灵的，是凭着他们自己的，而且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荣耀神，目的乃是为了要什么得人的称赞。就他们也把价钱私自留下，他们把田产卖的，把价钱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他们呢也卖，也拿出一些 但是呢市场一些。你知道田产没有卖吗？就彼得后来讲了，田地还没有卖是你自己的，没有关系，你卖了呢这价钱也是你的，你自己做主，你可以有这些，这没有错。但是呢你为什么把它卖了还私下留下几分，好像呢你全部摆在脚下。亚拉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一直，他们有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在跟人打交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跟圣灵打交道，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变成彼得怎么讲呢，你是在欺哄神，你不是欺哄人。所以在他原来想法，他是觉得他在欺哄人，他在跟人打交道，他知道人不会晓得，但他忘了他是欺哄神，就一听到马上断气道。三个小时以后他妻子竟然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又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钱就是这些吗？你看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要问话呢？因为盼望他能够悔改，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你知道前面他们大家同心合意，这边的这两个人是同心试探，都是同心，但是你看结果何等的不一样。结果立刻这个妇人也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就断了气。结果全教会和听见这事都甚惧怕。这件事情在教会刚刚诞生不久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读了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庆幸，为什么？还好今天神没有这么对我们那么严厉了，否则我们都扑倒在地上。但这一章的关键不是在这里，这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你知道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效果。大家称赞亚拉尼亚跟撒菲拉，高举他，称赞他。你看看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一个图画是当场扑倒在地，一个图画呢，大家都在称赞这个人，甚至可能选他做执事、做长老。所以你看见这没有？同样一件事情，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呢？一个是圣灵在掌权，一个是人在掌权。你看这么大的差别，这么大的差别。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来看，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好不好？第九章，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你看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基路伯上面，现在离开基路伯了，来到了殿的门槛。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愿与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然后十八节，第十章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十九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 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代表神的自己，神的同在啊。神的荣耀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在基督伯上面啊。为什么神的荣耀是在基督伯上面呢？因为基督伯下面是施恩座，因为神在这里施恩。所以当神的荣耀还留在殿内的时候啊，如果人来到殿里面，或者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他能够什么得恩惠啊，得帮助，因为神在这里施恩，神在这里说话。但是现在呢，慢慢离开了。我们在以西结所形容的光景，就是教会开始堕落的光景。所以慢慢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但是依依不舍。他离开，首先来到殿的门槛。换句话说，他舍不得出去。为什么舍不得出去？盼望百姓能够悔改。一悔改，他就回来了。但是百姓仍然没有悔改。为什么？因为没有在光中看不见自己。然后呢，他就慢慢上升了。停在基路伯以上，因为神是驾着基路伯飞行的，所以是特别讲的基路伯。然后还在等，盼望能够悔改，没有悔改，就来到了东门口，圣殿的东门口，还是舍不得离开，因为还在门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就十一章的，我们来看十一章二十二节。23节，我们从22节开始。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你看，神的荣耀，神是驾着基路伯飞行嘛。然后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那神还是舍不得离开，还在那里观望。你这主耶稣曾经在橄榄山上为这个耶路撒冷哭泣，就是好像舍不得离开。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主升天的时候也在橄榄山上，然后接下来就离我上升去了，就离开了。我们知道一直等到43章以后，他才再回来啊。或者我们看一下43章。以西结43章，43章，我们从第2节开始看起。第2节，我们看到第7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你看，他现在从东边回来了啊！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你知道从11章以后到43章中间这些章在做什么呢？就神的荣耀在审判，审判以色列，也审判列国。现在审判完了以后，他就回来。第4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看现在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不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你看他不离开了。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所以他现在回来了，是经过了审判之后，他永远不再离开。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今天神的家如果是在黑暗里面，他的情形完全跟以西结所讲的情形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呢，当神的荣耀慢慢离开的时候，神是依依不舍的，神是盼望人悔改，但人在黑暗里面，所以当神慢慢离开了以后呢，你知道人的光景是什么呢？圣殿还在就好了。所以当人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仍然照常敬拜。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他说他们照常献很多的祭物，公绵羊的生番祭和肥畜的脂油，他们既然在继续在献，他们也在开各样的守各样的月朔安息日，宣召了大会，他们也举手祷告，多多的祈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了，就神已经不在了。圣殿所以与所有其他的建筑不同的地方，是因为神在当中，神的名寄托在这里。当神离开的时候呢，圣殿与任何其他的建筑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这是人所不知道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在斥责他们吗？他说你们把这本来这个殿是我父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现在变成贼窝了。但是人因为他这个话定他十字架，人以为他在亵渎殿，在污秽了殿。所以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有何等的不同。那今天呢，如果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你会发觉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全教会跟众人呢都甚惧怕。因为神的同在啊，不仅仅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而已，神的同在呢事实上带进神的圣洁。所以当神的圣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个敬畏，就是那个惧怕。但是这个惧怕呢，又跟我们说的惧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般所讲的惧怕呢，是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刑罚。所以大家一看见哦，有人倒下来了，就害怕。为什么？其实这个害怕是害怕刑罚。但真正在神的儿女当中，特别是爱神的人当中呢，他会有一种爱惧怕。这个惧怕是出于爱的惧怕，是怕有什么事情沾染了、玷污了神的圣洁。所以真的神的同在在的时候呢，你知道是全教会是会惧怕，不敢随便做事的。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在教会的身上，这也是在个人的身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光中，你会发觉会有一件情形，你从前觉得可以做的事你现在不敢做了，你从前可以说的话你现在不敢说了，你从前可以放肆的你现在不敢放肆了，从前你得罪人没有感觉的，你现在开始有感觉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光。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使徒行传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圣灵是这样的同在，而且圣灵的权柄是这样彰显的时候呢，全教会跟外人都看见都惧怕。但现在呢，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别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你知道，因为我们看见了人人有殿嘛，人人有敬拜嘛，而且呢也没有人像那个亚拉尼亚他们这样倒下来了嘛，所以我们觉得大概怎么样呢，没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个误解，你知道吗？今天好像人仍然做同样像亚拉尼亚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事情发生了，这代表说怎么样呢，我们做的没有错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常常以对错来看，没有错啊，你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像一定要神要一个人倒下以后我们才觉得错了。但是呢，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神的荣耀离开了。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你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人在掌权。当人掌权的时候呢，当然看不清楚了嘛。所以亚拉尼亚的撒菲拉大家就称赞他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神的光中行，而行在神的光中。教会如是，个人也如是。当然必须从我们个人开始。当我们开始受圣灵管制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会看见神的圣洁， 人会产生敬畏。所以你看有些人在神的面前真的很有学习的，你接触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好像在他身上摸到了神，你会有一种敬畏。所以当以利沙你看经过那个苏甸妇人的门口，他也什么道也没讲，什么预言都没有说，他只是天天经过他，人家说啊，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只是活在光中的。所以第二章第五节就何等的重要，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是一个呼召。因为如果没有在这光明中行走呢，接下来就是被掳，就是审判。所以感谢主，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而且呢现在就在审判当中啊。然后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了，他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为什么离弃他呢？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官胄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外邦的击掌。虽然看到他们跟世界没有分别了嘛，跟世界完全一样了，所以神要离开就离开了嘛，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嘛，所以神离弃了你的百姓。所以神离弃百姓是很可怕的，就好像说今天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那人没有感觉，人是觉得就是说哎，我们还是继续敬拜，但是呢其实已经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了，审判马上就来，被掳马上就到了。然后呢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啊，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所做的。换句话说，这整件事情充满了一件什么呢？就充满了世界的灵，世界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啊，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你看见我们是有神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啊。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你看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否则的话呢，这个世界的灵要充满我们。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神的灵，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被世界上的灵所充满，世上的灵所充满的，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所形容的这几件事情。你看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腓力士人一样，并外邦的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财宝也无穷，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现在他们有许多的偶像在跪拜了，这些偶像呢，当然不一定是看得见的那些有形的偶像，这些偶像就成了什么？就是世界的风俗，这些金银财宝，这些还有马匹车辆。换句话说，这很可能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它的背景是神的祝福，因为他们亲近神，所以神祝福他们，结果这些祝福呢，反而成为他们更进一步的拦阻，所以他们有可以依靠，在主之外有依靠的了，依靠着世界与外邦人击掌，依靠什么呢？依靠他们的那个财富，依靠他们的马匹，换句话说依靠这个能力。我们讲过马匹是代表能力说的啊，属灵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所谓的属灵的能力啊，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把主放在一边了，反正我们只要能力，你知道。所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为当你在追求这些能力的时候呢，你同时给邪灵开了门，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成了我们。所以你记得在讲到启示录，讲到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 有一句话很宝贵，就是腓立比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三章，我们都晓得，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啊，是代表神所有的教会的代表啊。那这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是被称赞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只有另外一个教会士美拉教会没有称赞，但也没有责备。但腓拉铁非教会呢，是只有腓拉铁非，他是被称赞的教会。第八节啊，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很奇妙，腓拉铁非教会啊，神称赞他，后面讲他称赞。那他的光景是什么呢？很奇妙，就是说，他说你只有一点力量，或者你的力量不大，你的能力不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能力，但是你看腓拉铁非这个教会，不像我们所讲的，好像充满了能力，好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你看。富足啊，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而且有各样的方言，各样的那个，你要属灵的恩赐在他们身上，他们实在是满了能力。但是腓拉铁非教会呢，却只有一点点的力量。所以从外面来看，他好像不像一个好像圣灵与他们同在，充满了各样神迹奇事的教会，不是这样子，那他只有一点点力量。但是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怎么启示自己呢？他自己，他说那圣洁真实，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是主向腓拉铁非教会启示他的自己，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所以主为什么这样启示他呢？因为他知道在腓拉铁非教会里面，他能够找到圣洁，找到真实。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能遵守我的道，没有祈求的。看了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你看，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他能够开门的。结果那些呢？”撒旦一会的，要在他怎么，在你脚前下拜。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撒旦不怕我们有多少能力啊，但是他很怕我们圣洁跟真实。这样的人呢，撒旦一会的人，就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说谎的，要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已经爱你了，所以你看到时候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要保守你免去试炼，完全你要被提，你不要经过这些，所以这是路，这个给我们看见，这是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呢，神说要叫他在殿中做柱子，然后就说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这些话也是今天对着我们说的，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这边所强调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世界的灵所充满，与世界没有分别，在世界里面有了地位，甚至受世人的称赞，被世人欢迎。你知道，如果没有在光中的话，世人欢迎多好啊，对不对？你跟在世界里面有地位有多好？我们上次讲的别加摩教会就是这样子，成了大树，但是呢，却有撒旦的座位。但神要的是圣洁，神要的是真实。所以，他到了第九节，他说：“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不管卑贱尊贵的，都在那里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所以审判就要临到。 所以你们当进入延续藏在途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必被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再继续，我们就是把它讲得更详细的，因为我觉得这第五节这个在光中行者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在黑暗中，你看同样一件事情被神定罪的，我们可能称许他，我们甚至称赞这些，你就造成非常 confused， 非常的混乱。好，第十二节，必有万军耶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被降为卑。在原文是只有必有万军耶华的一个日子，没有说降罚，就是万军之耶华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所以这里的骄傲狂妄的不只是人说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所以后面呢，你就看见了，包括了这香柏树、橡树、高山峻岭，这些都是骄傲狂妄之高，因为他们比别的树更大嘛，比别的山更高嘛。然后又临到高台跟坚固的城墙，你看比别人都坚固嘛。然后踏实的船只，然后呢就是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真的是指的人说的。十八节是讲到偶像，所以十二节所提到的啊，一切骄傲狂妄至高的啊，都是就是从自然界开始一直到人到偶像，所有的都，所以整个审判要临到全地啊，连这些，你看这些海啊，这些山啊，都要受到审判的，因为都被这个整个世界被人的罪污染了嘛，所以整个审判要临到。所以他说必有万军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那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常常提到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这个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降罚的日子啊，就是神要审判，要临到全地啊，神要降罚啊，神要争辩。所以为了对这个日子有一点认识，所以我们要查出圣经啊。因为旧约特别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有很多提到这个日子，我们今天不能提太多，但我们只是少数提几个啊，但是来增加我们的印象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所以你看这里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呢，你看很可怕的，财物抢掠要在你们中间分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好，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我先从后面这几章这几卷书讲，因为我们最近才查过啊，有些第五节啊，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一些，所以这里有一个日子被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很可怕的日子，神要审判啊，神要降罚。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三十章。以西结书第三十章，以西结书第三十章，我们看第三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列国受罚之期。你知道前面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是特别讲了犹太耶路撒冷说的，跟以色列发生关系，这边确实是讲列国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不仅是要临到耶路撒冷犹大地，也要临到列国。所以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列国受罚之期，所以这是要临到列国的。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四十六章， 46章，耶利米书46章第十节，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这是他报仇，所以这一日是审判，是降罚，是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割宝，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这好像在献祭，所以这一个报仇的日子好像在献祭一样。好，以赛亚书34章，第八节，以赛亚书34章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脸。所以你看，这边又再次提到这个报仇、报应。那当然，这先知书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所以以后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提到这一天啊，这个日子。那不仅这个时候提到，你发觉新约圣经也常常提到这一天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一下5章。5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所以你看见没有？这边前面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边讲到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天来到怎么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你看，这个讲得很严厉的，主的日子来到，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所以今天你看，很多时候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可就在他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绝不能逃脱。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到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你看到时候有很多人会讲说，主的日子到了，但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在主来到这个主的日子之前呢，有几件事情要发生的，就后面讲到这个敌基督啊、离道反教的事情。所以这是主的日子啊。所以你看。旧约有，新约有，都提到这一天。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日子跟另外一个日子搞混了，这是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到的。另外一个日子呢，就是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章，不仅仅我们读圣经的有的时候会搞混，甚至在有些翻译，就是有些圣经的翻译本，就是有些甚至英文圣经啊。他们都把这两个日子当成同的日子，但实际上都是不同的日子。哥林多前书1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1章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边提到有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或者前面讲的耶和华呢大可畏的日子，它不同的日子啊，不同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同一个日子，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它不同的日子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5章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主耶稣的日子和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同一天，同一个日子，但是呢跟主的日子或是万军之耶和华日子不是不同的，这两天啊，两个不同的日子，所以这是属于同一类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四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就这里提到主耶稣的日子啊。那我们再看一处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你看又提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同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里也讲到基督的日子。我们再看一处，就是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你看又提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你又发觉旧约跟新约啊，在旧约的时候主要提到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他的可畏啊。那这个日子呢，在新约圣经也提到，那这个日子是神报仇的日子，神降罚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神审判要临到神的家，就是以色列族啊，以色列人，然后就犹太人要临到外邦。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提到另外一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是特别对着教会说的，所以你发觉呢，神的审判对教会跟神的审判对以色列和列邦不同，向着教会呢，它是称为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或是基督的日子。那这一天呢，是特别为着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就是按着圣灵受圣灵管制活在他面前的人呢，得赏赐，得称赞的日子。那主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讲到那主降临到地上那行审判的那个日子。所以这个在以前的观念里面，这两天是同一天，但实际上不同。我们知道当我们先开始读新约眼光中，我们就知道，因为第一个日子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是指着在云中在基督台前审判的那个日子，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保罗说，我可以在那一天呢，可以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在那一天呢，他要得奖赏，在那一天呢，许多爱主的人都要被主称赞。可是等到想到这个日子，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他就是知道主带着天使天军骑着白马降临的时候，他的心审判的日子，那时候有绵羊山羊的分别。当然整个这一段日子，从主从宝座一直到主降到地上，这段日子我们就知道，就是新约所讲的主降临的日子，那个降临的日子。所以这个降临是一段的期间，中间分两个很大的段落，以云作分界。所以神的儿女呢，在 最后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这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在神家里面的审判，基督台前审判的日子，这段时间发生的时候呢，地上就是七晚降大灾的时候。那这些灾七晚之后呢，就是主带着得胜者，带着天使天君呢，就降临到地上，也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降罚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审判先从以色列犹大家开始，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降下施恩悔改的灵，他们就仰望他们所砸的，他们就悔改。然后接下来就是神审判，我们的主审判，就是绵羊山羊的审判，就列国的审判，就带进了这个。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清楚。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二章吧，第二章末了做一个很快做一个结束啊，因为这几个点，我想我们很着重的把它解释清楚以后，我们再读后面的我们就比较清楚。好，它是14:12，所以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词，要临到骄傲狂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啊。所以这里的骄傲狂妄至高，是包括了一切的人事物。那当然也包括了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的，你看他们与，因为他们与世界充满了世界的人与世界联合，然后依靠财宝财物，依靠马匹车辆啊，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呢，审判呢，就从如果从字面来讲的话，你看先临到了自然界，高大的香柏树、巴山的橡树啊，这些都在树木里面最可以夸口的。因为香柏树你看是又高又直又在高地啊，橡树呢，你看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讲的，它充满了叶子，可以夸口的啊，就首先就领到了这些。然后呢，就领到了高山峻岭，你看这高山峻岭比其他的山都高嘛，所以就领到了，这都是可以夸口的啊。然后又领到了高台跟坚固城墙，这都是人工的。你记得在历代之下，我们读它背景的时候，历代之下26章、27章特别讲到，从乌西亚、约坦呢，他们都在新建这些高台、坚固城墙，对不对？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靠着来保护敌军嘛。但是呢，慢慢这些东西呢，变成他们的依靠了。他们不依靠神，他们依靠他们手中的工作了。那这就是这里的高台跟坚固城墙，这个东西呢，主到哪去？审判到把这些出去。然后就临到他施的船只以及可爱的美物。讲到他施的船只的时候，你记得在48篇的时候，我们看一下48篇啊。第7节。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你看看，他施是代表远洋的那个贸易，神要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啊。你看这一章很有意思，你看这一章48章跟47章都有关系。47章在讲什么？你知道？47章你看第5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这讲到什么呢？这讲到主不但复活，就升天了。所以他上升，为什么他上升？因为他先降下来嘛。所以他上升有喊声相送，又要上升有脚声相送，所以一讲到他复活升天啊。48章呢，你看他做王了啊。所以一开始耶和华本为大，我们神的城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神做王，要神审判，所以第7节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是船只啊，等等。所以你就看见，就以赛亚第2章啊，他讲到他要临到他是船只。然后17节呢，就临到这些骄傲的人，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啊，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19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威严的荣光啊！我们知道主回来之前会有一个很大的震动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地震。 列国的城都要分为好几段。那这启示录十六章所讲的，十六章十八节特别提到这个地震啊。我们下次会再稍微再带过去，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带过。然后当然这里的你知道这些橡树啊、香柏树啊、高山群也是指着人说的，因为你记得从那个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大梦，也梦了一个大树，对不对？那大树其实就是他自己，后来被砍倒嘛。所以树常常是代表我们人说的，所以这些都是代表各样的骄傲的人啊，到那一天都要被知道。到那二十节，到那人必为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这些偶像都要抛给田鼠跟蝙蝠。我们的田鼠和蝙蝠是特别代表最污秽、最卑劣、最黑暗，因为他们在黑暗中生存，在地下那种啊，所以这是偶像的该有的地位，看到没有？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他威严的荣光啊，审判要临到。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所以不能依靠世人。这些世人当然就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他们所依靠的外邦啊，依靠的金银财宝，依靠的这些马匹车辆等等等等偶像啊，不要去依靠这些。他鼻孔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换句话说，他的一切事上有什么价值呢？这都没什么价值。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啊，下次我们会再把它稍微补充的详细，我们再进入第三章。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您，你的话也再一次那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能够在光中行。我们的主真是让我们真是学习怎么样能够在光中行，就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常常一方面活在你的面前，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也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时常能够听见圣灵借着良心对我们所说的那微小的声音，而且我们也能够悔改，能够来归向，让我们不害怕面对我们真实的光景。就多少的时候真的在你的光中我们想要逃躲，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路可以去，我们只有谦卑在你的面前，把自己投身在你翅膀的荫下。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光中行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的确看见自己的败坏，但是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也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不断宝血的洗净，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就让我们宝贵你的血，就借着这样子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光中行。主，不要让我们落在一个情形下，好像你的同在已经收去，而我们还维持那个外表的敬拜。主，我们情愿落在你管教的手中，我们也不愿意活在你任凭我们的光景。我们的主啊，求你紧紧地握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地悔改在你面前，能够活在主你的光中，看着你的旨意行。否则主，我们必然落在被掳的光景，落在审判的光景里面。主，我们所等候的不是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而是耶稣基督的日子。盼望那一天我们也能在你面前可以夸口，我们没有白跑，没有徒劳，好让我们真实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得你的奖赏，得你的称许。主，我们所要的不是世人的称赞，我们所要的乃是你的一生称许，你的一生好。所以愿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归向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